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在人面前行仁义，故意叫人看见。若是这样，你们在天父面前就没有赏报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大吹大擂，如同伪君子在会堂和街市上所做的一样，以博取人们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报。你施舍时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。这样你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你祈祷时，不要如同伪君子一样，爱在会堂和十字街头站着祈祷，为了引人注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。你们祈祷的时候，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向在暗中的父祈祷。你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要像伪君子那样面带愁容，他们哭丧着脸，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赏报。可是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在进食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基督的福音。圣规礼仪是一个悔改补述的时期，圣规礼仪更是让我们花向深处的时期。我们人是浮躁的，原罪罪过让我们浮躁，我们这个世界是咆哮的，世界的咆哮是向天主的呐喊，人的犯罪是对天主的调戏。悔改就是镇压罪过。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悔改呢？悔改不单是个人的行动，它是整个教会的行动。所以我们教会这个时期称为四旬期，纪念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的40年，主耶稣啊也斋戒40天，主耶稣也斋戒40天，为纪念这个日子，啊，表示这是整个教会的行动。什么算是整个教会的行动呢？悔改，首先是天主的恩典。教会就代表这个恩典，天主把这恩典赐给整个教会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悔改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是整个教会在悔改，那这就是一股力量。因为悔改是向罪过说不，是向魔鬼说不。啊，那手持的话筒可以给我一个，这声音老响了。啊，是向世界说不。所以悔改是向世界说不，是向魔鬼说不。那一个人不够，是整个教会一起向天，向天主说是，整个教会一起打这场仗，这就是教会的力量。 这或许是我们天主教和有的教派的区别，是大公的教会。所以今天啊，几乎在今天走出教堂门都知道你是天主教徒，因为我们公开的都头上撒灰，整个教会公然悔改，踏上悔改的队伍，头上撒灰。撒灰的时候，神父念：“你是土，将来归土。”你要牢记，你是土，将来归土。你是活在恩典中的，是天主的恩典有了你的今天，你是恩典上加的恩典。你不要忘记你的本性是什么。什么是罪过？罪过就是我们站错了位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小小的受造物开始向天主咆哮，向天主呐喊，这是一切罪恶的根。人用什么向天主咆哮呐喊呢？就是破坏天主的受造物，人自己破坏自己，把自己天主儿女的形象弄得面目全非。各式各样的罪过都是让人变态，每个罪过都是变态的行为，而罪过还带来什么？一连串的破坏的反应，把这世界弄得战火连天，不像啊摧毁天主创造的这个世界，这就是魔鬼。而所以这个在整个的我们的对抗中，对抗的是三大仇敌。今天我们在基祷经里就说了啊，天主，我们借着今天的神圣斋期开始40天的悔罪和补赎生活，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克己修身，增加力量，与邪魔奋勇作战。魔鬼是一切的策划者，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一个隶属在他权下的阵营，专门利于天主的教会作对，这就是第二个仇敌，世界。这个世界是指的什么？那屈服在邪恶权下的世界，还有我们人做内应，内应就是我们的私欲偏情做魔鬼的内应，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三大仇敌。我们还要在世界上生活，而世界又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要靠这个身体，我还得得胜这个身体啊！我们要依靠天主对抗撒旦，撒旦就必逃避我们。所以今天这个日子是悔改的日子，不是让我们认怂的日子。悔改是什么？奋勇作战的日子。所以悔改是教会的活动，也是全面的悔改，深度的悔改。什么叫全面的悔改啊？不是就像咱们办告解，我们一般的办告解是针对我们某一个毛病和缺点告了，而悔改是什么？全面的，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悔改，这叫深度的悔改。比如说口舌，我爱吃，我喜欢说，是全方面的悔改。因为你有一个地方没有悔改，那个地方就是个破口，魔鬼就顺着那个破口能够得胜你。所以你的悔改是全方面的，而且悔改这个全方面的悔改不是光消极的，而是积极的。什么是消极的？我不犯某个罪了，那叫消极的。什么是积极的？我不但不犯这个罪，还想让我犯这个罪的敌人发动进攻。所以这个进攻是什么？全方面的。那么今天的福音就给我们提到了三个方面。什么方面呢？第一个就是啊，施舍啊，你们施舍时不要在人前生人意。施舍是干什么呢？走出自私的生活。所以积极的悔改三个方面：施舍、祈祷、禁食，这三个方面。 先说施舍，施舍是干嘛呢？走出你的自私自利。所有的罪过都是自私的，无论大罪小罪，一定都是自私的。有一个80岁老神父，美国一个神父说什么？他说什么是原罪？原罪就像一个怪兽，这个怪兽的名字就叫自私，而这个自私的名字长着7个头，就是7罪座。我们要向他发动进攻，那么他自私呢，我们就走出自私的生活。施舍，施舍是什么？保罗宗徒解释施舍的时候，他说施舍，哥林多城的施舍慷慨，不是从你多余的拿出点来施舍给人，而是在你的危机中，在你的穷，在你的窘迫中，拿出你仅有的馒头分一块给别人。他说这是那个真诚的施舍，那个穷寡妇的施舍，走出你的自私的生活啊。所以耶稣说，在这里说什么？你们施舍是不要在人前，不要大吹大擂，你要干什么？在暗地里施舍。为什么？让你的施舍隐而不露。为什么？别忘了还有个魔鬼，你做任何善事，魔鬼都想会破坏你的善心。你施舍的时候还有魔鬼的，你身上有私欲偏情，贪慕虚荣，贪慕利益，都有这个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如果大吹大擂，魔鬼找几个人给你点赞美，给你照两张相，给你带个鼓励，给你带了2个赞，你这个施舍恐怕就一半的功劳就不见了。别忘了还有个魔鬼呢。所以你施舍时要小心，不要在人前大吹大擂啊，这是伪君子他们所做的，博取人的赞美。你试试应该怎么样，要小心成什么程度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，他这样让你试试，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。过去在我老家有一个老太太，她是个心灵喜的，她灵喜之后，她就听神父讲这个道理，爱只让天主知道啊。当然后来还是有人知道了啊，就是她怎么试试，她就知道他们村里有一个教友家日子过得很苦，他就让他的2个儿子在大年30买2布袋白面啊，几十年前，这也算是对穷人来说，这也算是点施舍，偷偷的放到他门口，赶紧离开。那干什么？他就记着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。那这样的施舍是就没有自私了。要知道我们人的爱，人的善行里面都有破口，我们多少个善行里面都有漏洞，贪慕虚荣，甚至我们做生意式的爱的，那都不是齐全的爱的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你做这个善行，只让父知道，彻底的走出自私，给那魔鬼当头一棒，奋勇作战，这叫奋勇作战，给这个大吹大擂的世界一个响亮的耳光。给那躲藏在暗处最自私的魔鬼沉重的一拳，也给你的自私自利给他一重击。这就是第一仗。第二个，要打胜这仗必须有天主的恩宠，要不然你走不出自己的自私，你没有力量让自己不自私，那怎么办？你必须得有祈祷，还得深入的祈祷，走进内室。什么叫走进内室？那叫深度的祈祷。什么叫不深度的祈祷？咱们对着人多的时候，我们念经，比如说后面有人都看着你，今天你领经了，你就感觉念经念得可上劲了，你能念1个小时又不觉得累。但是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发现15分钟你就累得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看着你。同样的，祈祷也容易贪慕虚假光荣。你祈祷的时候，如果别人看着你，你在这跪得直直的，念经声音大大的，为什么？你比如今天你领经跟不领经不一样，你如果领着大家祈祷，你就感觉不累。为什么不累呀？因为众人的眼光，众人的掌声就是你的力量。你要走进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向你的父祈祷，暗暗的向父祈祷，只让父听见，让你的祈祷成为你和父之间的细声密语。这个祈祷不让别人知道，不需要让别人知道，天主知道就行。让你的祈祷隐而不彰，让你的祈祷变成和天主最亲密的交谈，那么这样的祈祷 就会让你摆脱世界的虚假光荣，打败这个世俗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这个世俗，你知道这个世界要做一点善事，要想不让人知道难得很，祈祷也是一样。所以耶稣说，不要站在十字街头举着胳膊大声的呼喊祈祷，光怕别人不知道你在祈祷，要让你的祈祷进入内室，向暗中的父祈祷。其次，守斋。守斋是向魔鬼作战的，守斋是得胜你的贪欲，得胜这个世界的偶像的。因为世界用什么做成偶像？利用我们的贪欲制造了偶像。所以当你进食的时候，是向偶像沉重一拳，我不再朝拜你。那么你在进食的时候，既然你向魔鬼打仗，你得打个漂亮的仗，你不能愁眉苦脸，好像自己吃亏了一样，好像自己丢了多少钱一样。你上战场的时候，兴高采烈地打一个胜仗，就像你背着十字架愁眉苦脸地背十字架，你好像不情愿地跟着耶稣。那你这样怎么进食呢？你的进食洗好脸梳好妆，当你进食的时候精神抖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向私欲偏情发动进攻，以及利用你的私欲偏情诱惑你的魔鬼发动进攻，因此不应该愁眉苦脸。你愁眉苦脸的进食起不了作用。还有，不是所有的不吃饭都叫进食。今天有的人为了减肥，那家伙来吃的更少啊！你发现当你一进食，你就感觉挣扎了，就特别饿。为什么你进食的时候饿呀？因为你的体内的贪欲受到了挑战，还有借着你的贪欲诱惑你的魔鬼也受到了挑战，所以他开始疯狂反哭。为什么你减肥的时候打一顿饭不吃，很多孩子们早饭都不吃，他也不觉得饿呢？因为魔鬼不怕你减肥不吃饭，他就怕你进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进食是向魔鬼发动进攻的。如果你减肥没有属灵的，减肥不是属灵的征战，进食是属灵的征战。因此当你进食的时候，就感觉到各种诱惑，感觉特别饿，光想吃。这时候什么呀？要兴高采烈打一个得胜的仗，洗好脸梳好妆，弄得精神抖擞啊！你想想，你减肥你都能不吃饭，那进食呢？打这场好仗。这就是这三个方面，基本上施舍、祈祷、进食，就是我们积极的悔改，基本上就能包括。因为这是从根部上悔改，不是从皮上悔改，是从我们的犯罪的根源上悔改。施舍，摆脱你的自私，一切的罪来自你那颗自私的心。第二个，你一切的罪来自你的软弱，软弱是因为你不向天主要求力量，所以你必须要深入的祈祷。第三，你犯罪有一个诱饵，有一个敌人，是个刺客，藏在你的身体内，就是你的私欲偏情，你得把它揪出来，要克制它，制胜它，啊，把它变成不再是啊一个刺客，不断的暗地里向你放火，暗地里刺伤你，把你的私欲制胜它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全方面的悔改。除了这一方面，当今教宗梁十四世还给了我们一个悔改，他说什么？你们悔改的时候，在这四旬期，不光祈祷、进食、施舍，还要加上什么？克制你们的唇舌，钳制你们的舌头。啊，这两天我给大家分享雅各伯书，雅各伯书的核心有一个什么？舌头。谁如果能钳制唇舌，他就是个完人。几乎我们走遍各地，无论他身份的高低，能够真正管好舌头的没有几个啊！别看这个小舌头可难管住了啊，不好管，一张嘴就犯错。而魔鬼要利用我们的舌头在教会里掀风起浪，制造混乱，而魔鬼要利用我们的舌头来干什么？攻击兄弟姊妹。别忘了，人类的第一次失败是伤在舌头上的，魔鬼是利用舌头伤害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讽刺天主，他要向天主挑战。天主用圣言 创造了宇宙万物，魔鬼就用谎言把天主创造的世界破坏。但是魔鬼不是说破坏，他说什么呢？我用我的舌头会建立一个比你这更美满的世界。所以魔鬼建造的世界大厦几乎清一色的谎言。看看世界上20多个文明帝国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从谎言开始的。谎言建造的高级的文明大厦都是几百年，最多几百年轰然倒塌。为什么？谎言不是真理，你建立不了长存的国度。天主不变，他永远说真话，一部圣经，简简单单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从来不变。而这几年魔鬼也借着各种爱德慈悲之善之名，把谎言打进教会内部。现在魔鬼攻击教会，让教会里充满了不真实的东西，不但是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。所以我们今天整个教会还要打一场什么仗啊？反击战。教会要安内才能攘外。教会怎么安内？我们的内就是我们的私欲偏情。所以四旬期是一个安内的时候，也安内对付我们的私欲偏，对付我们的舌头。舌头是什么？我们教会是真理的主师，教会的真理永远不变。如果教会今天变老，再等几年之后，是不是把今天定的又推翻呢？教会从耶稣时代到现在，教会的真理永远不变。不要找任何借口让天主的真理变。耶稣写信给7个教会，末世路上那7个教会有2个教会就是什么？为了各种名义把谎言把异端引到教会。为什么要引异端到教会呢？为了跟世界打好关系。今天这是教会面临的一个大危险，我们为了给世界搞好关系，不得不让天主的真理缩水。我举个例子，假如说我们这个教堂为了给外边一个宗教和好，今天不讲宗教对话吗？人家说为了对话，那么他到我们的教堂里来跪拜跪拜，是不是我们到他的庙里也跪拜跪拜呢？那么总有一些神学家觉得应该啊，人家到我们这来了，我们到人家那去一下呢。那么如果说人家把我们的耶稣请到他的房间里了，是不是我们把他的佛，把他那个泥胎，把他那个偶像也请到教堂里呢？教会总有一些神学家利用爱德让天主的真理缩水，这是对教会内部的瓦解。要知道天主教会建立在耶稣那永不变更的话语上，耶稣说了，天地过去，我的话绝不会过去。如果天主的圣言能变了，教会的大厦就晃动了。这10年20年里，在教会里有开始很多异端开始从教义上攻打教会，传统很多不变的真理开始摇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越到最后一天，他向教会发动的进攻越疯狂，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教宗梁14世让我们守好舌头，这句积极的意思是什么？宣讲基督的真理，那永远不变的真理，那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的真理。天主造我们的舌头是传扬天主的名，传扬福音，不是到处撒谎，到处挑拨，到处诽谤。这就叫全面的悔改，也叫深度的悔改。什么是深度的悔改？不让人看见，自然就走向深度了。让你的悔改不是在表层，而是在内在里挖到深处去的那个悔改。这样的话，四旬期的意义就出来了。所以一会儿到你头上撒灰的时候，你得带着这种悔改的意识，这个灰就不白撒。要不然你如果没有悔改的心，那灰我把整个一盆的灰倒到你脑袋上也不管用。不信你试试去，你自己回去弄一盆灰倒上也不管用。如果你有真的悔改的精神，抹一点灰，那你也是真正的悔改了。所以我们从现在求天主啊，降下悔改的恩典，给我们的教会降下啊这个全面的悔改。而且我们这次悔改不是光这个堂区，是世界上10几亿的天主教徒同在这一天 一起哭泣，一起向天主哀嚎，一起再悔改，来开始一个40天的悔改时期，准备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逾越奥迹。愿天主祝福大家。
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即将在我们的头上撒上灰，表示忏悔，让我们恳求天主降服这些灰烬，赐予我们丰富的恩主。天主，您见人谦虚认罪，便大动慈心；见人赔补罪过，便平息义怒。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在即将领受圣灰的信众身上施予降服，请助恩主，使他们以遵守燃斋，能以圣洁的心神准备庆祝与圣子的逾越奥迹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
人呐，你原本是土，还是归于土。教会在四旬期的开始，借着这句话邀请我们重新认识自我。事实上，这句话不是指人无足轻重，而是让我们体会天主的恩宠。他因爱从虚无中创造了我们，并且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。现在，让我们怀着这份忏悔的心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前来领圣灰。